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我是星源。今天是星期四，星路的航图跟大家一起聊电影的时间。奥斯卡颁奖典礼刚刚过去，不过你看星源给你介绍的电影都还不错吧。小丑虽然说整体上星源并不是很喜欢这部电影，但是呢男主还是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而寄生虫这部电影真的是获奖太多了，也让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亚洲电影韩国电影也是能够拿奥斯卡金像奖的。而这部电影呢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了。今天要跟你介绍的这部电影更是不得了，它获得了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括弧提名。那这部电影呢就是乔乔的异想世界，之前呢也被翻译成乔乔兔，当然星源更喜欢异想世界这个名字了。比较可惜的是这部电影原定于今年二月份会在院线上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在电影院是看不到了，但是好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渠道还是能够看到特别清晰的版本的。有人说呢这部电影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当然表现战争残酷的电影太多了。有人说呢这部电影是一个小男孩的成长过程，但是在星源看来我更倾向于其实它表现了一个男孩的信仰变化的过程。
星路导航图，
乔乔的异想世界，乔乔的母亲呢是斯嘉丽所扮演的，讲述的是在二战时期男孩乔乔和母亲生活在德国纳粹的统治之下，他并不知道母亲在家中藏着一个犹太女儿，而母亲呢其实也在背地里秘密地为抵抗军工作。乔乔呢一直希望能够加入希特勒的青年团，他脑子当中想象出了一个希特勒，这个希特勒对于他个人而言是非常有魅力的，而此时希特勒就是他的偶像。十岁的小男孩，他跟全世界别的地方的小男孩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父亲常年缺失不在家，只能跟妈妈两个人一起生活，所以呢他作为家中的男孩子要格外的上进，希望能保护自己的母亲。但是如果一个男孩的精神领袖和他的偶像竟然是希特勒，那就有一点不敢想象了。可是当我们站在乔乔的眼中去看他周遭世界的时候，作为一个小孩，他做错了吗？没有吧，他听父母的话，他听所有大人的话，他听别人的指挥，他在成年人的赞美声中去做自己的事情。有一次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被要求要杀死一只兔子，乔乔没有忍心把兔子给放走了，所以之后呢他就有了一个外号叫做乔乔兔。他脑海当中的希特勒告诉他的是，你像兔子一样狡猾，所以叫你乔乔兔没什么问题。乔乔开始怀疑要不要屠杀其他的生命，但是他脑海当中的这个偶像再一次的把他给搬了回来。但是因为在训练当中被手榴弹炸伤了，所以呢乔乔不能够直接上战场，他也只能言听计从的做一些发传单的工作。但是有一天呢他发现家里竟然藏了一个犹太女孩，这我要是举报立功了我可能就有资格上战场，可是我如果举报了妈妈藏了这么一个犹太女孩，肯定会害死自己的妈妈，所以呢为了我自己的妈妈平安，我暂时不去告密。而且呢乔乔还假装犹太女孩的未婚夫给她写信去安慰她，她也逐渐的开始了解到，诶，这个犹太人好像跟我听到的犹太人不太一样，她也会哭，她也有感情，并不是什么肮脏的魔鬼啊。这一次乔乔的认知又受到了挑战，内心当中的希特勒问，你为什么留一个犹太人不忠诚的上报呢？ 他说，我是为了写一本书，向大家描述一下犹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要多了解一下。乔乔心中的怀疑更多了。这是电影整个前半部分都是温暖而明亮的色调下乔乔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到了后半段画面变得冷酷了起来，变得残酷了起来。乔乔看到了自己母亲做了一些小纸条，宣传了自己的反战的想法。乔乔看到了有太多自己的德国人，自己的同胞，因为有不一样的想法被挂在街上吊死了。他看到自己参加的少年团的教官，那个胖胖的女士，竟然让孩子们拿着手榴弹直接冲向敌人，是如此的狠心。直到自己的母亲被杀，直到整个自己所生存的地方变成了战场，直到盖世太保带走了那么多无辜的犹太人，乔乔这一刻终于明白了，自己脑海当中的这个偶像希特勒并不值得他自己言听计从。在影片的结尾，他一脚把希特勒踹到了窗户外边。十岁的乔乔，他脑子里边没有什么主意，也没有什么敌人，还有自己。实际上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成年人灌输给他的整个世界。但是随着一个又一个谎言的破灭，在一脚踹飞他脑海当中希特勒的那一刻，他就已经长大了。掩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在乔乔的眼中虽然只是短短的时间，但是他却看尽了各种各样的人性谎言和悲欢离合。如果你能够看清楚各个方面的声音，认清楚自己所在的世界，其实一个单纯善良的小男孩最终还是会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的选择。这部电影的名字《乔乔兔》，如果直接翻译过来呢，跟英文是一样的。但是中文呢，为什么说星原更喜欢乔乔的异想世界这个名字？因为乔乔的脑海当中，他想象出了一个希特勒，他觉得希特勒做什么都是对的，他一定要效仿脑海当中的这一个偶像。斯嘉丽扮演的乔乔的母亲，他知道纳粹所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邪恶的，他想要把纳粹赶出德国去，觉得自己一定能够获得胜利。那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带领乔乔的一个胖的女教官，她觉得纳粹能够获得胜利，所以就生了好多好多的孩子。在乔乔所见所经历到的这个世界里边，好多人脑海当中关于未来的想法都是互相冲突和矛盾的，他们可能彼此认为对方的想法和做法是很可笑的。那么我们也发现，在片子当中信仰纳粹的这些人，觉得纳粹一定能够胜利的这些人，他们只看到了眼前的一切和强大。那么另外一部分人，他们心中的臆想是来自于对于美好世界的，对于和平世界的一番向往。乔乔确实生活在一个臆想的世界，而且这些心怀臆想的人们都会觉得对方是在异想天开。有一天，乔乔的妈妈曾经带到儿子来到郊外，让儿子了解在和平年代的时候每个人的表现是什么样的，这个世界正常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他说，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只有自由的人才会跳舞。在影片结束的时候，乔乔和家中的犹太少女走出家门，音乐响起，两个小孩跳起了舞。其实这是对于母亲教诲最完美的纪念。最终乔乔长大了，他看清楚了这个世界。我们反复地回味一下，一个小男孩他信仰的改变，他所相信的邪恶力量的幻灭，有几个必要条件。第一，他真实地体会到了恶人坏人做了哪些恶。第二，他有机会接触到那些被妖魔化的善良的人们，知道这些人本来的样子。第三，有一个有耐心的领路人，让他知道有爱的正常的世界是怎么样的。这个领路人是乔乔的母亲。看清邪恶，破除对于爱和善意的误解，以及有一个领路人，其实这何尝不是我们获得正确信仰的有效途径呢？
当我累到不能动的时候， 当我走到双脚已不然的我，你总触摸我那颤动的手，让我带着笑容抬起头。当我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很想说现在活得很寂寞，你的温柔让我真的好感动，给我新的力量向前走。你是我心中的光，再黑的夜我也不怕，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因为你给我一份深深记得我的爱，让我不再怀疑自己，自暴自弃。你是我脚前的灯，照亮我明天的路，让我走上光明的道路。
好了，《乔乔的异想世界》这部电影，星源就跟你聊到这儿了。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接下来是今天的心动小语。
心动小语，告诉你，天上的父亲很爱你。
And I said good morning, hello, hello, hello. Good morning, hello, hello, hello.
Hebrews chapter 3, verse 14. We have come to share in Christ. If indeed we hold our original conviction firmly to the very end.
我们若将起初确信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篮球赛要到铃响前最后一投才分出胜负，美式足球要到最后一节打完才结束，有时是连阵，棒球可能要延长两局才能够见分晓。我们信仰的生活跟球赛有一点类似，起初可能进展缓慢，没有办法一开始就把事情做对。球场的菜鸟必须学会比赛，信徒也必须要学习活得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学习面对困难也不动摇，在所有的事情上去相信神，将难题和需求交到他手上，重点在于不忘初心，怀抱着和开始一样的热情与专注，坚持到底。如此，当我们来到生命的尽头，就会是赢家，和基督一起得胜。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星源，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下期再见。
你是我心中的光，再黑的夜我也不怕，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因为你给我一份深深感